被呼召终身服侍。格拉迪斯在他的祖国澳大利亚一个基督徒布道大会上回应了上帝的呼召，那时他才刚刚18岁。出生于昆士兰岛的一个农场的格拉迪斯，在教会中听过许多人讲道，也在他的家中见过他父母邀请的几位宣教士。每个周六下午，格拉迪斯的母亲会把孩子们聚在一起，给他们讲宣道士的故事。非洲、印度、中国，在敬佩宣教士献身精神的同时，这些遥远国度激动人心的故事也让格拉迪斯深深地为之着迷。成长中已经接触到了如此多的布道工作，格拉迪斯本不应该对那次布道大会产生巨大影响而感到惊奇，但事实上他的确感到吃惊。上帝正引导他到国外终身服侍，格拉迪斯对此深信不疑。从感觉到内心不同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他开始理解宣教士为何对他们的服侍忠贞不渝。从20岁起，格拉迪斯已成为宣教士，为目标来做每个决定。他完成了护士培训，一个要成为国外救援的工作者必须的选择。他与没有被呼召去国外服侍的约会对象保持距离，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格拉迪斯清楚，上帝不希望与男人的交往让他分心。因工作出色，他最终在一个小诊所谋到了一个领导职位。他也教主日学，并随时帮助教会工作。每次他的小教会接待一个基督徒人到救援者时，格拉迪斯的精力都会格外的充沛。他渴慕地听着每一句话，同时想象着自己的将来。他问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这样的对会众讲说。这个想法没有令他激动，反倒让他害怕。这并不是因为格拉迪斯非常羞怯，而是觉得上帝没有给他讲道的恩赐。用我的护理知识在生活中展示上帝的爱，这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他告诉自己。1980年，格拉迪斯29岁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梦想是否会成为现实。在内心深处，他深信上帝掌管一切，万事都有他的定时，但他头脑中却满了各种疑问，与内心要结婚成家的想法斗争着。他正变得不再年轻了。许多国外宣教士在见证中分享神是如何在他们20出头甚至10几岁时就带领他们到农场，就带领他们到工作的禾场。同时，格拉迪斯的许多同事也都结婚生子了。看到他们小家庭的欢乐，格拉迪斯去国外服侍穷人的梦想有些动摇了。那一年，格拉迪斯遇见了动员行动，一个全球性福音机构的一名工作者马可·赫德。他曾在印度工作过2年，格拉迪斯马上被他的热情所吸引。他缠住了他，不停地问他有关动员行动在印度工作的事，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的，你能公开给他们传福音吗？他们的接受程度如何？行动组织工作是如何展开的？你是在哪儿获得支持的？马可笑了，察觉到他话里的激动，他耐心地回答了他每个问题。也许这就是我多年以来一直等待的答案了，格拉迪斯想。接下去的几周，格拉迪斯认真读了他能找到所有有关动员行动的书籍和宣传资料。他得知，动员行动要求最少工作2年，并要求每个成员寻求上帝的指引去特定的国家服侍。他也渐渐了解了这个组织的性质及其成员和领导们高度献身的精神。他知道，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他内心中感到一种平静，开始着手准备加入动员行动。1981年5月，尽管格拉迪斯还不清楚自己会在哪个国家工作2年，但他已经准备好离开澳大利亚，去欧洲参加一个暑期文化适应培训。在跟家人和朋友告别时，他的心里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回想起与那位热情的传教士马可·赫德见面的情景， 去印度服侍的想法便萦绕在他的心头，但他更愿意完全顺服神的带领。离开的前夜，格拉迪斯的家人聚集在他的身边，他们一起唱了大家最喜欢的赞美诗《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唱完后，格拉迪斯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他掌管我的未来。格拉迪斯在欧洲度过了那个夏天是真正学习的经历，带着以往对上帝委身的精神，他吸收所学的一切，睡地板，每周洗一次澡，清洗宿舍厕所，向英国的亚裔群体宣教，寻求培训完以后神的指引，这些都是在国外工作训练的一部分。格拉迪斯梦想着能去印度，他带着这个目标迎接每个挑战，尽管他并不了解印度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但他内心的好奇和坚韧让他不甘心放弃。那个夏天快结束时，格拉迪斯与一个在英国协调施工的夫妇共进晚餐，席间他们问道他对以后工作的长远计划。格拉迪斯解释说，他已向动员行动的海航施工和印度团队递交了申请。我还没有完全确定该去哪儿服侍，我只想去上帝需要我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格拉迪斯，你已经上了年纪，那位妻子柔声说。听到上了年纪，格拉迪斯吃了一惊。他的国外服侍也许比大部分人开始的要晚一些，但他也才只有30岁而已。看到他脸上的迷惑的神情，那位妻子急忙微笑地解释道，不不，我不是说你老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比许多动员行动成员的年龄大一些，更成熟，你有生活经验，也接受了更多圣经和领袖训练，印度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格拉迪斯欣慰地笑了，并为这个妇人智慧的话语和鼓励而感恩。当初马可赫德也给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他感到上帝给他一直在祈求的信心和印证，早已成为他生命座右铭的那句歌词此时映入他的脑海，我深知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